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上次所谈哈，上次我们有稍微引了那个瑜伽师地论的，虽然我们没给大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在这个再把资讯上传好了。但重点，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我们因为在其他地方在谈，也有谈过了哈。如果真的大家很有心啊，我希望大家能另外别开来去注意我们过去讲的那个六门教授习定论啊，还有修禅要诀啊。所以我们这边稍微提到啊，这个举出来了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虽然这里面有谈到类似内住啦、等住啦、安住、静住啊，哈，调顺啊，这个词你们应该知道吧，哈，调顺、极静啊、最极极静啊、专注一趣啊等词，这个九个是引导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观察。其实禅定也不一定要这么讲，但就算不这么讲，大概它的过程应用也不会离开这个。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并不一定一定要每次都分成九个，但你正如我们刚才这样讲的，就是说其实整个心路历程啊，修行的过程，它会有这些你要留意的步骤。那包括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你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包括我们讲念佛法门呐，其实因为这样的观念并不是设，它没有约定在一定的法门里面，其实是禅定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何内住、等住，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想说有那个什么，相续方便啊，沉浸方便，啊，那如何让我们所缘的那个心啊，利用不断的调整、努力，让我们所缘的这个法能越来越心以法合，其实它的目的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心以法合？因为这个心，这个它就是一个四谛的原理，其实也是缘起的原理。所以你们在听这个，不要光只是听答案。我一直希望大家在这种学习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这种学习啊，难免容易落入纯理论的推敲。好，所以我常讲就是缘起法不是那个空谈的那个缘起法，是你不要一直你的空不是用推出来的，你的空是缘起法的道理给你的智慧，你应该应用它去证得，而不是一直绕在缘起性空。你谈太多的缘起性空，就没在缘起观察，你这种智慧不会有的。好，不要老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无常的，是烦恼的，那你必须要让你的心圆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才能净化你的心嘛，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会有很多方面，就是先让你心安定，让你的心能圆住这个法，那从这个圆住这个法，就先让你的心跟他配合以后，然后对于法的这个智慧啊，才能转化你的心，这才叫净化你的心。那为了让你的心跟法能慢慢相应而不动摇，这里面才会有戒的需求，种种资粮 它都放在这个这一块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当我们在念佛之前也有问说，那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个其实我在其他地方都有谈过，一心不乱以后干什么？一心不乱就这么一心不乱。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观念，很多人因为他没有碰到那个位置，所以他就不知道下面的问题，他也没有建立这种观念，尤其修念佛的人，他以为一口气就到底，持名到底，是不是也依这个道理？也一样。但因为他不知道，一直都给他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以至于他碰到问题的时候啊，因为事先他没有认知，然后走到有些境界，旁边念佛的人也不懂，那他就开始一心不乱，就在那里。他的一心不乱，真的一心不乱吗？他只是念佛专注，谁说你一心不乱？你连一心不乱都没搞清楚嘞。你说：“哎呦，我现在念佛到很专注。”我说：“啊，你有没有入定？”没有。那你哪有一心不乱？你很乱，你不知道啊。你很乱啊！你要是不乱，你入定了啊。所以你连乱在哪里都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我们如果以初禅来讲，你还没初禅，表示你的欲界相还在啊，是不是？你怎么会不乱？乱啊，怎么会没乱？只是你习惯，你的标准这样，你的标准这样，所以你看不到乱，所以你变成耗在那里，不知道上进，你不知道功夫要往哪里走，是不是？你看不到你的身心乱的地方啊，所以你用很粗很粗的一些某些专注的相，还不是后头的专注一去哦，它要极尽，最极极尽，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配合我们的直举舍，就是那个昏沉吊起，那为什么昏沉吊起？其实就是烦恼了。那你昏沉吊起，慢慢慢慢慢弄到很稳的时候，就往舍走，后面那个专注一去啊，等持啊，就是这时候已经很平衡了，就是你利用对治它局啊，直啊，局啊，直啊，观啊，这里多的观，其他很多地方就直局，举起来舍，就这样，他就一直操作，操作到很平衡的时候，就在这种不断反复打击呢，越打越细呢，是这样的。我们那连个打击法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就不用一个火，你就一个方，你不懂得调柔它，好，你就是猛烤火，猛锤，锤这个剑，锤到最后就乱掉了。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用，所以我们包括念佛，为什么我们讲说念佛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不是光这个音声。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如果只要音声就好，那为什么这里要讲调顺极静？那为什么要不断的沉浸方便、相续方便、错令挫折的错、错令维系？那你就傻傻的这样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有的人讲说就这样就可以祖师大德这样？我不要谈这些，祖师大德可以。你现在念了几十年，你一心不乱了没有？你何必谈那么多大的？你现在做不到的就是事实啊！而且多少年了，你还继续用这条路，你们都死掉了，是不是？不能老是这种敷衍。我说，所以学佛有学到最后是很不实在，不能正面对自己的烦恼，一日日日一直蹉跎过去，然后到最后以为这样可以，你再继续吧。然后完了自己不能受用，然后再怀疑说佛法没用，燕王啊，大人。哪有这种事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我们的身心是被烦恼束缚的，和和的，我们有一点善法有，但善法不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要找方法，找方法。所以其实一开始这里面讲三种子，那几个对治观 还有一个正观，其实他就给你方法。那方法我之前不讲，方法还很多，哎，包括我们的平常的那种无常观，是不是也可以啊？死观，是不是念死无常？这些东西都是在于怎么让你的心产生智慧，或是让你来把你的烦恼，因为你的烦恼，你注意，我们当在面对一个烦恼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思考你的烦恼从哪里来。所以为什么无常观有这种作用？因为我们的执着都是依常比较多，依断的也有。好，所以你的依常才会有后续这个问题。我就从无常让你的爱着扎不了根，是不是这样？所以整个佛法里面他讲出来的方法，其实是顺应众生的那种烦恼的缘起相的，你怎么来我怎么去。所以我希望你们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智慧，因为你这样才能用，你不能每次学的都是这样一个框框框的东西，然后讲出来的东西还是一个框一个框一个框的。所以我们今天谈任何法门，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啊，不能每次人家说哎呀我现在起嗔，我说那就慈悲观，这种笨医生啊，起嗔也不可以不净观呢。那你不知道嗔的缘起，所以我们不是讲吗，在讲十善业道里面，我类似提到，就是说杀生是依什么心？一般人大概标准答案就嗔，谁顾谁跟你讲杀生一定是嗔啊？他有时候是贪，有时候是吃，有时候贪嗔吃都有，那就是标准答案。你信不信？不，你现在随便找一个。啊，那我们然后就中了。哎呀，好，我的教的人也笨，听的人也笨。哎，请问你杀生是什么心？嗔，好乖哦，这样。把你拉进扛塞，开玩笑，这哪有那么嗔？十五年要修慈悲观的了，你怎么都这样？开玩笑。不过就是，你看师也如此，徒也如此，弄到最后还会都是老是走那个。你几时真正看到什么嗔？嗔因缘有几种？杀生有因缘有几种？你几时用缘起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法门。那个法门必须要你认知越清楚，适合你的根性，还要赋予它内容，赋予它内涵。因为这样，这里面我们上次不是讲奢摩他品、毗婆舍那品有什么？所知是同分影像，你所知的现出来，所以你知道很有限，你的所缘境会很空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么多？赋予意义啊。如果这个东西没意义的时候，你心不会粘上去的。包括我们对世间的执着，是你赋予它意义才粘上去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行修到这样，有的人淡然无为？你不懂，简单这么讲，你不能了解它，所以你心赋不上去。所以大家不是想说，我只要好念。这中间有人是在有意无意中呼应他意义，有的人就是因为人家也鹦鹉学说话啊，人家说只要你这样念，你错了。过去大德在跟你讲，你只要持名号念的时候，他过程当中是赋予很多内涵的。你现在什么把它拿掉，你人家怎么样，你就跟着怎么样。可是人家内在的这份诀窍，应用的善巧在里头应用了，你根本不懂啊，所以变成。空洞，如嚼蜡一般，念起佛来一点感动都没有，因为里面没有意义啊，意义太淡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很无常，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你的妄想心，有没有妄想心？还是妄想心。但借着你的妄想心做怎么样？逐步的如理思维，是不是这样？所以能不能离开你的妄想心？不可能。但一直利用妄想心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就利用你妄想心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这个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没有的话，你 所知是同分影像，你就生不来。所以现在这些现在修禅定这一块经常跳开。好，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是因为你们可能要弘法多一点。那如果对 哪些老太太跟他讲说，你要知道啊，所知是同分影像，不然你可以跟我们老菩萨讲，你说我都已经活到现在，你不要再虐待我了，我所生日子不多，你用这种名相来虐待我。但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应用上来，我们就会用什么？以他能认知深刻的东西，加强他的所知识同分影响，是不是？他依他的好药，有时候你这时候硬要转他，我发觉难了。那怎么？依他的经验，依他能接受的，那逐步的去把他的认知心转过来。这时候你叫他念我，他就感动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念佛一直持名，你不用，你只要把佛的功德，把现实的苦难种种善巧依他能闻思的听讲完以后，他的心就力道就生出来了。你要懂这个原理啊，否则的话你恐怕你下的药会下错。人你不要，那我们不是有一个故事，阿摩尼八米哄阿摩尼八米米无啊，那个一个有的人把它念成牛，一个是哄，那你说错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乎因，而不知道人家种的是义，结果你因用因害义，是不是？你用因害义，错了。所以有些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僵硬，不知原理。有的人明明正在道上，是你无知迫害他，可是从外向他是有问题的，不是在本质上他是符合的，你不知道。但有的人是在道上却有外道外向，或是稍许外道相，那你不要因他有稍许的外道相而断他的根，你应该是就他原来的善法稍微扭转就好了。但你如果种外向的人，就会斩他的根了，是不是？这个里面你看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这个静住其实整个来讲就是我们一直在乎这个相，没错，是这个相你不断的在挫折你的烦恼，赋予它内涵，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你的心跟你的法越来没有区隔，一旦没区隔，它就可以容易转动了。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要讲说，假如我们现在学的是理论，内心没有心开意解，它永远搁在那边。我为什么我说我空，并不是逼着我空，因为你逼着你看到、我们讲空观好了，我的空观我是很多理论，缘起性空，道理你也有懂了，但你这个道理懂始终是在空理论里面论，你并没有在现实把这个空理论、空的理论应用到现实。所以我不是一个反复跟你们讲吗？不是不一定要一下空，但至少它的原理是在现实的境界的各种因素里面找不到我们当初认定的那个东西，这就是空的应用。而这个应用就一点一点，因为你的理论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第一个你产生的实质上慢慢的不再随它转，因为你的确不管是你静下来思维或是现前，我不是讲吗，在现实是现实观察深受心法，在静下来思维的这一份虽然离开静，但也都是紧贴着现实在做思维的，他跟我白眼一定有问题，静下来思考。你看虽然是在女皇间精进思维，想的都是他刚才给我白眼睛的，很现实。那这个会有什么作用？所以到时候你见到所观境现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也不是又进入，有的人是得到禅定的，结果他的抉择是什么？还是用推，他不会抉择，他不会现前抉择，他 他有禅定，这就是我们后来走到细微处就出现这种障碍了。他有禅定，他有道理，好像对了吗？没有，他的道理跟他的禅定是拉开的，他不会现前抉择。也就是说，定归定，观是用推敲的，观不是现前抉择的，听懂吗？就是我今天到现场，我不是就现场去分析刑案如何，我反而是什么？现场到了，然后推敲空想的，不是即现在的。然后碰到很多事情，都用很幼稚的心态，哎，应该啦，没有人那么饿啦，应该不会啦，一般人如何？你是在就现实看，还是用你的幼稚心态在推敲啊？是不是？所以到细微的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他的空理论，他的波折之见不实际，是在那里推论的。所以就算他有禅定，他推出来的东西啊，你以为他正德，没有，根本是脱节的。我这样讲，很多人如果有细比较细微经验，你大概就会知道有这种东西。对你讲的道理对，你的定也在修，实际上没用。有机会听听一下，你们大概走下去就不会掉开了。对，他后来有所体会，其实那根本不究竟。但他讲的道理对不对？对，他有没有定？有。可是没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观念根本没有用在定法里面，他还是在想象。他的观是比量的，他没有现前最急周边巡视、周边视察，他不是这样，他不是就他现在的境，所以还是没用。你看这个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到你几乎每样你都具足哦。就差你其实是脱节的。这样的讲法你们大概比较没听过，所以这样的观法不要以为你有。那这个东西一旦是这样，很有意思，当定力退失，结果你以为正德的东西竟然面对镜不能抉择，所以烦恼照样现起，你就知道了。因为你不是实观它，你不是真认识它，你是想象，所以真实境界出来。你看哦，所以有的人定可以很深，谈到都是，但没用。为什么照样起执着？怎么照理讲境界很高，怎么越来越执着？是不是？所以这都是很维系、很维系的烦恼。你如果没有比较具体的东西的话，你在这一点上你是无法分开的，你无法抉择，你实其实是没落实下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念佛念到最后一心不乱，没有，第一个你是不是一心不乱，你要抉择。再过来，一心不乱是什么？你强调的是定中的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刚才谈到你必须要抉择，是不是并不是要入定？但假如你没定，代表什么？一定是心散乱，不是吗？那散乱，你看你现在连初禅都没上，这些东西会不会形成你的干扰？不一定，但至少它在，你要认知，是不是？因为有的人到临终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不是举例吗？我要回家，其实周边有很多阻碍，动荡我的心，散乱的心，但我那份往生的意，我回家的心是不是还是不受影响？一样。但我现在讲的说，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借着你修活期啦、念佛，你发觉你没定啊，那这些没定的散乱会不会动荡你临终的往生？不一定。但有没有可能？有。啊，你要不要赌那一次？可以，赌输了你完了。就轮回去了，那下次不知道哪时候再来了。 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定当中去观察，所以更进一步他会得到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佛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经典，我们也引用到，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到最后他会这个道理啊，有的人会认为太高妙了，不是，其实那是真实皈依。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他一定是会到这里，会到什么？当我念佛念到定心，乃至定心现前，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这样。当你定心现前的时候，你还下一步是什么？谁在念佛？念佛者谁？这不是禅宗哦，能念所念。因为这一个，有的人定心现前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没舍的，他以自我深系爱着在。我不是要你马上证果了，谈那么很高了，但我要讲的是一个现实。有的人念佛念到很专注，其实升起很大的傲慢。所以有定力的时候，哇，他可以鼓励大家念佛。但就在这种修定得到的一些殊胜境的时候，他是越来越自我信任，对他拥有的这一份善法产生贪着。那只要有贪着心在，烦恼一起照样颠倒。所以我们这样上来的时候，到最后会有一种想，我因为我走的路还是厌离，但这个厌离娑婆，从初的厌离到最后，谁在念呢？啊，我不否定我现在念啊，念得很欢喜啊，但这个欢喜其实是因这个因缘来的，我不能爱着。这时候更加清楚什么叫真实皈依佛。所以这样讲，讲到般若，人家就开始，哎呀，你谈太高，不是，他很现实。因为我现在在念佛，我们不要用太多名相了哈，我们就说我念佛念到很专注，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感受这个念佛的清安喜乐。但这个清安喜乐有没有增长你细微的贪着？有，那就是娑婆。那你们受用这个喜乐，你不用拒绝，但你不要从这里面，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一份贪着其实就是让我一直在娑婆轮回的因。你要有这一点，所以他才到最后就说，其实我利用这样的修行逐步上来，是增长我的觉悟，不是要让我贪。唯有逐步放下，就像《金刚经》讲，我不能在我修的禅定当中，念佛禅定当中，增长了我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基本上就是在这种虚妄相当中，令生爱着、爱取有。我没要你解脱，但我要你警觉而已。我不是不让你解脱，就是不要求那个，因为我们太多这些不必要的框框啊，弄得自己不敢承担，不敢进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念到一心很欢喜的时候，不用拒绝，但千万不要贪着。为什么？因为一贪着，它才叫娑婆。那如果我再把这个放下，原来我当体会到放下这些执着妄想，则见如来。那简单来讲，这样讲会不会落空？不是，你就照样受用，只是你受用当中，若见诸相回向，则见如来。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它是轮回的。所以有的人说，我念佛念到专注，我下一步干什么？下一步看你的烦恼，还继续看下去，不是吗？你本来是用定对治烦恼，现在是在定，你借着修定对治烦恼，现在是你在定里面必须要有能耐看到什么？你那一份不安，因为那一份不安其实是娑婆心。所以你从这里会体会到更深的那种对三宝、对净土的皈依，你会发觉原来这才是究竟解脱，原来净土是因此而殊胜。这时候你才不会讲说净土好像天堂，讲来讲去，你看我们有的人给他很殊胜，殊胜到你没找到理由，结果很殊胜，你也不会真心受。你听懂吗？我们现在如果要大家到迪士尼乐园，当然我们不一定喜欢去了。像小孩子到迪士尼乐园，跟他到希望净土，他要到哪里？迪士尼乐园啊，他要到 西方净土，因为那西方净土他摸不到，迪士尼的人他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真正了解净土的功德，所以你的心不能真实向往呢。所以我们这样的讲法是两头都照顾的哦。但大家就不愿意，就一听到就拒绝，加上有的人给予模糊的观念，一谈到这里，哎呀，不行不行，魔障，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你只要转折好了，就是其实是一个对娑婆的厌离的深化，彻底的厌离，彻底的心上，就会形成一心不乱。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怎么样？不断调整自己的烦恼，所以打火机并不是就只一直在追求那个表象上的念佛一心不乱，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你先试着把佛号抓住，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你的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啊，对佛道的向往皈依之心不足的，你就在这里练习的。你会发觉你的修行是有东西的，有对象的，具体的。那你刚开始会，我不是讲过吗？刚开始修会有一种百废待举的，没有一无一事处了，因为样样都不成熟，所以你看左支右绌，搞得自己不打坐还舒服。开始用功的时候，好累啊，好烦恼，好挫折，是不是这样？会。那不是很正常吗？因为你样样都还不足，但你要不熬过，你永远被他绑住。所以我们就讲懈怠就是这样啊。你们慢慢看佛法后来讲懈怠是什么，就不是表象这个东西，能安住法的才叫人来，才是清净哦。所以我们要你看经过长久的依然为烦恼所束缚，这不就懈怠吗？是什么？是不是认知路还是不清楚，下手处还是模糊，烦恼依然炽盛，这不是懈怠，这一定是懈怠来的。为什么？除了烦恼，因为你没有积极的认识它，然后投入，就出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四行三门六识差别的观，那个只是给大家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彻底认识它，必须很清楚。那清楚有几个角度，所以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实只是让大家在这里，我们没有细讲，只是大约提出来，其实也让大家知道不要乱观。我们讲说，哎，这里跑进去一只蟑螂，这里跑进去一只蟑螂，请你抓出去。结果你知道他跑到隔壁间翻箱倒柜，你到最后蟑螂，你这只大蟑螂，开玩笑啊、哦！问题就是怎么能笨到我跟你讲是这一间，你去找那一间干什么？我讲这一间就是这一间嘛，啊、你跟我到大广场去找蟑螂，哇，这下你找到哪是何年何月啊？你找这个范围怎么找？有技巧的、啊、你不要一下子在东角落就跑到另外一个角落，然后讲那个蟑螂聪明的，你找这边他跑那边，而、啊、你没有规则的。所以我讲说，如果你的知见，有的人一开始不知如何是好，只要逐步来，那逐步来也要方法，看过了就防起来，看过了就防起来。但有的人一开始就哎呀，这里都空旷，连找都不用找，直接就整个地方画出范围框起来，就看这里就好。但有的人不知道，就要从头找。但有的人找完了以后，他还不懂得守护，找完了以后找那边蟑螂，找那边，他一辈子在长蟑螂，蟑螂就跟他这哪有那么笨的人？我找他找这边，我跑那边，你找过，你必须要确定啊。那所以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什么观念？我们是不是在寻思佛法，然后寻思对于某个道理听完不决定，下次再听还是不决定，就无法依法生决定心，就听完不懂 模模糊糊，下次回来还是不懂，看完不懂，下次再来，我们不就做这种事情吗？你应该怎么讲？这里面模模糊糊，我把一段一段的佛法给弄清楚，我弄清楚之后，它不让什么，不让烦恼起来，不让疑惑生起来，不是烦恼吗？是不是？我这个观念弄得很清楚之后，疑惑会不会生？比较不会了。那我会不会攀岩？也比较不会了。是不是我比较黄了？那我才能进步啊！不然你这样毫无头绪，这边找那边找，找完再重复找，你这是白忙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很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观法的时候，也唯有这样的观察，越仔细越真实，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心的攀缘躁动是不是就会减少？看清楚了，和那个纯粹压抑不同，因为我了解。所以这个过程呢，随着我们的一点一点的随分了解的时候，烦恼是跟你的觉悟心、智慧心是越来越不相应的。我们现在最习惯是怎么样？问题来，想尽办法对治，却不从中间学到教训，下次呢，从头来，还是笨，还是不会，是不是这样？你总不一下子把它弄懂，以后不要再重复错误。他宁愿，哎呀，我赶快跨过去，下次再说。那这个容许下次，那个容许下次，到最后什么都是有下次，你不累吗？所以我们学佛的知见，不是在从知见上的确立，是不是防治你的烦恼？它本来就有这个意义啊。问题是你从来没有寻求真实了解，所以以至于你漏洞百出啊。这就是我看到的这种学习啊，那人一来再来，我就啊，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教了。因为这样讲好像你我满足于大家学习乖乖的，我也满足我急切也用心弘法，好，两个笨在一块啊，没有出路哦，是不是？应该我宁愿教慢一点，弄懂，弄懂，弄懂了这一块以后再来机会不大，或是来也容易处理。你那么听了那么多，样样都不懂，那到最后还是零，是吧？好，那这个我们讲，我们简单讲，所以这个是，观相有两种，一个所缘相，二是因缘相。所缘相则是为毗婆舍那品所知同分影像，由此所缘令会观察啊，就是由此所缘呢、啊，让。因为等于是说，我们有些，我不是上次讲了吗？就是有些东西是让你，听完是让你安定的，有些教材是听了让你能真，就是有些东西啊，有些人是，我透过某种内教材引导你、诱导你，让你的心沉静下来。那有些东西，这个教材就是会一直反问，提供很多让你怎么样，本来一种很单纯幼稚愚痴的心，开始借着适当的观察让你明了清楚，让你本来很暗钝的懂得观察了。因为观察不落入错误判断而随转，随主而转，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安排教材是不是有这样？是不是有些教材就是要让他安定？哎呀，你现在注意哦，你那个乖，那个没用啊，那个没关系啊，你现在就这样，有用种种催眠能把你催眠下来，是催眠如此。那其实什么他跟毗婆舍那的同分影像其实有类似这种道理，就是用你所认知的角度不同啊、哦，角度不同形成所知相，所缘相。那所因为所缘相是什么？所缘相也是透过你认知的，不是吗？我给你一些认知，比如说你只要看到它，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意义，有一个东西，我跟他讲，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他，他这么一出来啊，假设啦，一出来很多假的都不见了，而且只要你专注在这个真的上啊，你内心就足够欢喜充满了。啊，你听到哦，我这样讲，好，你现在开始观，所以你在观的时候，是不是我赋予这些意义？你这个意义现成你的所缘相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说，哎呀，这个镜出来的时候，世间一切皆虚假，唯有它一真实，一真一观察安住在这个上头的时候，我一切的苦恼，一切的业障从此消除，在此安安稳稳，无一切挂碍。他这个是假设了，我现在是譬喻，因为我事先让你了解这个镜，而你起这个镜的时候，心就不是安住在这里，这就什么他所缘相。那我们要讲说，哎呀，世间是如何缘起，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那讲以后，待会你看这个东西啊，你注意看哦，此受是从何而来，因何因缘而生，因何因缘而灭，你要注意看啊，唯此这样你才能知道受的真相。那你这么认知开始，我给你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其实蕴含了这样的抉择内涵在里头了。所以你在观察的时候，它就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明了。那如果是止的话，它是怎么样？我们前面不是有念啊，它是，这是能令其心无相无分别，慢慢不攀缘虚假，没有分别，止息妄想分别心，这是什么它的相功能？毗婆舍那的话，它是怎么样？它是能让你的慧增长。令慧观察哈，所以这个本身内涵啊，我们在学习当中啊，就会你了解。所以同样一个境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讲，如果一个无常，无常可以同时都，当我观无常，知道世间都不真实、不稳定，实不值得攀岩，所以观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止下来？好。那如果我观无常，偏重的是他为何如常？为何无常？看到那种无常变动，偏重于看他如何无常的时候，是不是观？就无常观。因无常观能生止息你的心念，可以。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侧重？所以有些人一个道理生出来，他不了解原理，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应用，所以空观能本身能不能直指你的心？可以。空观，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体真直，再过来的正观，是不是内涵一样？一样啊。但我侧重于如何止息那一份攀岩性的时候叫直，我侧重于观察缘起差别的转动，这叫观。啊，还不同一个原理，一样的道理，懂吗？那净土会不会有这样作用？一样啊。我以净土的关系观世间染污，实不可爱着，止息下来。我以净土诸多功德升起这个心，欢喜心，让我的心不再昏沉。好，那我可以用功德帮助我厌离这些。其实它的应用它是很广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比如说我们同样观净娑婆的不可爱相，我们从观察娑婆的不可爱相的时候，是不是止息攀缘？我们从观察世间的不可爱相、刹那无常的时候，可不可以策动你的精进力？是吧？是日已过，命亦随现啊，它还不都是从不净相来？娑婆的不净相、五浊恶世就产生两头作用，是不是这样？你要会用。所以我们现在讲，对一个初学这样讲绕来绕去，其实很多人是 搞不大清楚，但我当你们是真我做主的，其实还不至于复杂啦。我觉得这样讲，反复这样讲，应该慢慢揣摩一下，那不会反复再听， 因为我这样讲，其实我认为老学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新学如果一开始连基本概念都没有，听得会复杂。但机会不多，就是如果要再我从每次都讲到针对大众讲完啊，就不往上啊，每个人就学到这里啊，每次再讲，因为又有很多人不懂，我知道又从头讲，那讲到最后每次就到那里，因为时间有限，不行。那这样有些人要学的人，或是已经在揣摩在试验的人，却每次碰到关卡，每次都死板板的在定死在那个范围。好，你看他这里讲说，那这个因缘相是为依普罗舍那啊所熏熏习心啊，为令后时毗婆舍那皆清净故，修行内心什么他啊他定所有家行啊，就是说，其实这种观啊本身可以让后头的观清净。这样的修学都不断让你的智慧明了，而且还有因为观的关系可以让定清净，观可以让定清净、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样子，就是说他那个粗远远看，哎呦好庄严，可是细看功太粗了，哎，那我们现在是因为当初的砍啊是砍掉粗的，现在必须要砍到细的、哦、所以像我们来讲大约安定了，什么已经等住了，已经安住了，可是还没还要紧住，所以这个过程会让你从粗的荡出，那时候还要挫折，所以刚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大家努力而为了，你一定要熬过。而且我一直有一种想法，之前也跟大家提过，生活上的锻炼一定要有目标，不要瞎忙，忙到最后散乱心。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动，平常的这个都是要对治我们的粗重烦恼，再过来累积福德。那一定有个目标，就往细的走，你不要到最后就停在那里。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对治你的粗重烦恼，然后到最后是往细的烦恼对治，终究到最后必须要沉浸一段时间，因为沉浸一段时间才能细的开始对治。因为你那个大树头，你如果要雕刻，你总不能是那个很细巧的慢慢磨，不是，那就拿锄头砍咯。当你如果看那个活像已经快好了，你还拿斧头砍，你不把它砍坏了，这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姿势站稳，细腻的，因为稍微一动作大一点，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要静下来？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大的烦恼给相对对治下来，你到官房慢慢掉啊，你掉到何年何月？是不是？所以平常的淬炼是要增长你慢慢往细走的质量功夫，这都是要有所目的企图这样做的。所以你平常的对峙，你如果发觉，不要说因为面对到粗重烦恼就畏惧，因为你如果有畏惧，你看是不是真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另外一回事。如果发觉你的烦恼基本上还在很粗的地方，表示还需要磨，因为就是现实嘛。那你发觉哎呀，现在已经应该出的没问题，反而是因为这种对峙动荡我的心，这时候你要改变对峙法，动的时候对峙你可以，就叫阴身可以摄你的心，当你念佛念到细的时候，就不要能再阴身了，因为阴身会动荡你的心了。平常的动作的这些修福福德行是要对治你的粗重烦恼，可是如果到最后你必须要往近的走了。好，好，我们休息一下。